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下课，有些同学蛮多问题，所以耽误了一下，不好意思。好，我们接着下来要来看第八章第二节，讲义497页。那第二节导师所安立的标题是涅槃经续义部分的佛性说，续义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他译了两次，他翻了两次。那这两次呢，不是从头到尾翻了两次，是前面十卷翻完之后呢，后来又在孤章找到后面三十卷，再把它译出来，所以后面三十卷是续译的部分，就是后续翻译的部分。大家可以看一下讲义的519页，讲义519，看一下519，大家有看到有这个北本有没有40卷本，还有南本。在大波涅槃经，我们现存的涅槃经呢，有所谓的北本，北本就是昙摩谶所翻译，也是我们现在要谈的这一个版本。那南本呢，它是在南，应该是在南方，是几位法师他在应该是根据法显本啊，或是其他的译本呢，在做一些这一种分品啊，或是文句上的一个调整。传说啦，这个要再去看一下，之前有看过这个资料，就是这个慧眼他们不是重修吗？把这个昙摩谶的这个北本再重修变成36卷本。听说他们弄完之后呢，做了一个梦，就是好像有这一个天人还是金人呢，来呵斥他们乱搞这样子。就是人家好好的40卷本就好好的，你又给人家重新再做一个调整了，就是有被呵斥了。所以现在我们在读大波涅槃经，不太会去读南本，大概有这个故事的关系。那北本，我们都是讲北本。那我们看到520页，或者是也可以看到这个黄母母，那么大家都有讲义。在520页有在第五跟第六是不是有一个分隔线，对不对？那这边分隔线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到五品呢，它就是前十卷的内容。那所谓续义的部分就是从6到13。可以吗？大家记得，就是从第六品开始，然后一直到第十三品，那就是续义的部分，总共有30卷，就是从11到第40卷，那上面也有附这一个卷号，续品是第一卷。好，我们回过头来看，那涅槃经虚义部分的佛性说有什么特别？我们先公布答案了。导师说呢，他这个佛性说已经有这个中观的这一种教学的一种调整，或是修饰过了，或是诠释。如果我们要去看瑜伽对如来藏佛性的解说呢，那导师前面谈过，对不对？那因为中观出现在比较早，他 他还没遇到如来藏的教学，所以他对如来藏的教学或是解释呢，很可能后来论师也比较少处理这些问题。如果中观的见解，对如来藏的见解，佛性的见解，那基本上就是在涅槃经虚义的部分的一个教学就是了，基本上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涅槃经虚义的部分的佛性说，基本上就是中观者对如来藏的一种解说了，然后是把它净化的一种解说，就是在这一边。好，我们来看497页。497页谈到这个，我们暂时念檀摩谶啊，虽然它是五啊，但是我们都念南摩嘛，南摩啊，达玛拉沙啊，檀摩谶。所译的大波涅盘经，这个大波涅盘经是大圣的大波涅盘经，声闻也有大波涅盘经啊，声闻啊，那这个是大圣大波涅。初译十卷与法显所译的大波涅盘经，它是相当的一个本子啊。好，那这边有一个资料也带大家看一下，有个资料在角注一的二，角注一的二，这边有引用到这个以佛法研究佛法的这个内容。所以你看一下檀摩谶，导师这边有提到他，这边说呢，增长大圣经传来中国早期的主要的翻译的译经师呢，是檀摩谶、求那跋陀罗还有佛陀跋陀罗。佛陀跋陀罗就是60卷华严的那一位了。那求那跋陀罗我们比较熟悉，就是杂含经是他翻的嘛。那檀摩谶就是大波涅盘经。好，那这边导师谈到檀摩谶与求那跋陀罗都是中天竺人，他们的译典可以看作当时流行中印度的经典。然后后面括号谈到呢，二人都与弥勒学有关。什么是弥勒学？为识，于且为识。好，那就主要是要看这一个啦。那这个是比较不容易理解。我们看一下檀摩谶。好，在华语集的第四册213到214呢，老师有谈到檀摩谶翻译的哪一些经论啊？那这边导师谈到檀摩谶的译典中啊，他翻出了《大波涅盘经》40卷、《大方等大集经》等啊。好，重要是这个《菩萨地持经》，它是什么呢？于伽师地论的菩萨地。所以它跟弥勒学有关啊，这是一个依据啦，一个依据。那求那跋陀罗呢啊，那他是从海道到了广州啊，他是从海路来的啦啊，来到汉地大概有两条路，一个是海上的所谓的丝绸之路，一个是路上的丝绸之路，就是通过中亚，然后来到这个长安到这边，他是坐船来的。好，那在他所译出的这一些经论当中呢， 有这个相续解脱经，还有第一义五相略。相续解脱经是什么？解生密经，是为师的。所以跟瑜伽学有关，就是从这边得到的相依据。还有第一义五相略，它也是解生密经圣义地相品到无自性相品的略义。所以他也翻译了唯识的典籍。那这个昙摩谶他翻了地识嘛，地识就是菩萨地。那也是这个唯识重要的一个典籍。求那跋陀罗这个是从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摘录出来的。所以导师这边谈到跟二者都与弥勒许有关，就主要让大家了解一下了。好，我们看到498页。好，498页就谈到后面的30卷。前面十卷跟法显的大波泥环境相当齁。那后面的30卷呢，也就是11卷到40卷，是昙摩谶再到西域去访求得来而再翻译的齁。他再去西域去访求了。好，虚义的部分共八品，也就是从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好，六到十三共八品。那八品呢的这个品名就是现病品、圣行品、犯行品。好，那导师括号有一段有句话，他说这犯行品以下应该有天行品，指如杂花经，所以就在这个经文里面有谈到天行品啊，有谈到天行品，那他没有附在经里面，他就说像如杂花经中说，杂花经是什么呢？华严经啊。在角柱五这边有做一个说明，有看到吗？这一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又称华严经、杂花经，基本上应该是华严经。还有婴儿行品，以上名五行，五行是哪五行？不是金木水火土这个。五行就是在讲述六这边啊，这个圣行就是这个圣行品啊，然后犯行品对不对啊？还有天行就是指这个天行品啊，因为导师说应该还有天行品啊，还有婴儿行，还有病行相关的内容，大家自己参考角注啊，这个是从。这个佛光大师典里面摘录，跟这边也是有相关的啦，相关。好，以上就是名五行。然后呢再来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它就是名十种德。在狮子吼菩萨品，还有迦摄菩萨品，还有教成如品，总共八品。好，再来我们看到刮胡二这边大波涅盘经的中心论题呢，基本上导师这边提示了三个。第一个，如来常住不变，有涅盘，有常乐我净四德，还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基本上这边谈了三个啦。那他们基本上也都相关的啦，那导师列了三项，看起来是列了三项，这个是重要的议题。好，这个是大概说明。 这个整个涅槃经的一个的内容重要主题。好，我们看到499。大波涅槃是无量功德所成就，常住不变而无尽的利益众生。所以佛大波涅槃他还能够利益众生哦。跟声闻呢，佛波涅槃好像跟我们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好，所以如来不是生在王宫。我们一般在早期佛教说世尊是这个哪一个国家，迦毗罗卫国的王子嘛，对不对？父亲什么净饭王，对不对？是在王宫出生。然后呢在哪里入灭？早期佛教在居士那罗哦，居士那罗双树林嘛，对不对？哦，这边我们去过，2002年我们去朝圣有去哦，从这个毗舍离那边有一只狮子石柱哦，毗舍离。然后呢我们从那边赶到这个没有，不是石柱，是一个梭罗双树林那边哦。本来是7个圣地哦，刚好那一天我们那个导游说，诶，这个天还亮着，师父要不要这个冲冲看哦，就赶到那边，要坐车的啦哦，蛮远的一段路。所以好像导那个世尊在毗舍离宣布3个月之后入灭，就开始游行嘛齁。所以常常还有一部游行经，有没有？就是他最后3个月的这一个的一个记载啦齁，一部经典讲他最后3个月的内容。齁，所以这个早期佛教说他是在王宫出生，在居士那罗入灭。那这个是什么？如来常住大涅槃中所有的视线，这个是视线的啦。佛真正的佛是这个常住不变无尽的利益众生的。再来关于初分的部分呢，导师进一步谈到涅槃经初分的10卷明确揭示了如来藏意哦。那这边的如来藏意呢，有很明确的谈到，第一个就是我，对不对哦？而且是具象的哦，32相有没有？还有这个实力32相80种好等等哦。这3段引文就是透露出这几个讯息，一个是我，如来藏就是我。第二个，它是具象的，它有32相、80种好等等。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如来藏就是我，这边的我就是阿特曼，我就是佛性。这就是第一段经文里面谈到，有没有？我者即是如来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意。所以导师的书里面，当他没有引证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他有一点就是对如来藏的这个态度不是好像跟中观一样的那么高啊。对，在他心目中如来藏的地位好像就是跟外道啊神我之类是有很深的关联性的哦。这个不是导师空口说白话，这是经一直这么讲的，有没有？我们一直不断的在看到这一些我如来藏他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关联哦。好，再来看到这个引文后面的下导师解说第二行，众生身中具有如来实力32相等功德，与初期的如来藏说，这个众说就是教学了齁，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教，这样的一个众生具有如来实力三十二相等功德，跟初期如来藏教学，比如如来藏经的教学、央觉摩罗经、法鼓经等，它的主体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附神我的色彩啦，按照导师后面接着下来要谈的，这个一致就是都是附神我的色彩。好，我们看这个阿拉伯数字二这一段。好，导师说呢，这一副有神我色彩的如来藏或是佛性的教学，在大乘佛教界呢都有给予净化这样的一种倾向。比如这边第一个提到举这个宝性论，那它是约三义来解说如来藏，尽量把我淡化。好，那于且为是呢，它是以真如无差别义来解说如来藏，这就是三义中的第二义。三义就是法身遍满、真如无差别、佛种性真实有。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三个呢，还有涅盘经的后三十卷也有独到的解说。所以这边呢有这个导师说净化倾向，他举了三个团体啦，三个传承。宝性论是如来藏本身这个传承的，他本身他就给净化。于且就是唯识，唯识这个传承也给对如来藏净化。那涅盘经后三十卷呢，它其实是中观的，中观这一些人对如来藏教学这种神我色彩去净化的一个解说。那这边大家可以先注视一下，注视一下，就是后三十卷它其实代表中观的一个诠释立场。好，我们看到第500页。500页导师这边继续说呢，净化如来藏还有佛性所共通的倾向，就是淡化了众生有真我的色彩，也就是淡化真我的色彩。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共通倾向，就是所谓的净化，就是淡化真我色彩。大家做一个连接，前面讲净化而已，对不对？其实它真正的一个内涵就是淡化真我的色彩。好，再来就是后分的一些概述。好，首先导师提到涅盘经后续三十卷它不是同时集出的，它也是有先后的啦。好，如这个并行品等五品，并行品等五品是哪五品？大家知道吗？就是讲五行那五品，就是并行现并品。导师这边用并行，其实就是现并品，圣行、梵行，还有婴儿行，其实还包含了这个天行，才会有五品。所以这五品呢，他基本上他谈的主题是谈五行。好，狮子猴品、迦摄，还有狮子猴品、迦摄菩萨品，在佛性的解说上也对前说加以不同的解说。所以导师他提出不是同时集出的呢，主要就是说，对于前面如来藏的解说，虽然都是净化了，或者是淡化神我的色彩，但是方式是不一样。这个并行等五品呢，它是一个系统， 那狮子吼是一个系统，迦摄菩萨品也是一个系统，所以如果是同时的话，那在导师的思维里面应该都是应该是一致的了，一致的。但是呢，他方式不太一致，导师认为第一个呢，他可能这不是同时提出的，那他当然也有可能是在不同地区的这个如来藏教学关于涅槃经相关的，然后后来被编辑在一起也是有可能的啦，所以导师这边只是很简要说不是同时提出，基本上就是他们里面对于佛性的解释是有不一样的进入，依据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再来导师说呢，续出部分的集出或是溢出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溢出的时候呢，对出出的部分也可能有多少修正补充，什么意思呢？这边是假设哈，这个续出部集出的时候，假设这是整部这一个《大般涅槃经》40卷的啊，那在这个续出部分集出，然后被整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啊，那前面的前10卷，导师不是说跟这个法显的《般涅槃经》是相当的嘛，啊？那相当虽然是相当，但是因为它是后来又在经过编辑的，所以在40卷本的前10卷的内容跟法显全的这一个大波尼环境虽然是相当，但是内容有所不同的，听得懂吗？因为后来在编辑这40卷本的前10卷虽然跟法显的译本相当，但是内容有多了，内容有多了啊。那导师说多少修正或者是补充啊？比如说三德密藏啊，三德密藏，看一下，没有，这边没有摘录。三德密藏呢，它也是在前10卷里面的啦，那照理说前10卷跟法显的波尼环境相当，那它应该也要有咯，对不对？但是法显的译本就没有这一部分，所以这个是补充的，多加出来的。还有这个迦摄菩萨的起问，就是迦摄菩萨会问一些问题，那这一个部分在附录2，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迦摄菩萨问的问题，在40卷本的《大般涅槃经》呢，它是在卷3前10卷的寿命品，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内容比法显的《般涅槃经》多很多，有没有？好，有看到吗？特别是522页，它占的整栏，但是这法显就只有一小块而已，有吗？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补充啊，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讲义来，好，这边只是一个概述，好，所以迦摄菩萨的这一个发问呢，法显译本也简略的很多，好，接着说，导师说呢，《大般涅槃经》续译的部分，也就是卷11到卷40，也就是第6品到第13品这8品呢，导师说思想极为驳杂，非常庞大，也很复杂了，那不是这边所能够充分讨论。这边呢， 只是要略论虚意部分是怎么样解说一切众生悉有佛心这件事情。好，再来我们来看二，就是略论后分对佛性的解说。好，首先导师谈到如来藏我佛性这几个语词呢，是名字不同但是意义相同的。在后三十卷中有一件事情导师要我们特别注意，值得我们注意，什么事呢？如来藏这个词呢不用了，这个词不用，导师说这个是有很大意义的，因为如来藏这个语词跟我的关联性，外道的生活那关系太深了，所以这个语词不用，就是一个进化的一个标志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了。老师还用了惊叹号，老师那时候没有西贝塔，真的去检索就后面就没有再出现，都用佛性了，以佛性来取代如来藏，因为如来藏它有太深了这种废这种外道的这种神我的这一些渊源了。好，再来狮子和菩萨品，这是第十一品，这边大家注意一下，这边因为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品前后顺序，大家也比较有概念。好，十一品狮子和菩萨品说，五百梵志难佛，就是问难佛说无我。他怎么问难呢？他说若没有我的话，那谁持戒谁破戒呢？就跟楞伽经的那段文是类似的，若没有我，谁生死流转，谁修行涅槃得解脱。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楞伽经，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经文了。好，那佛就回答，我常宣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那佛性岂非我耶？我虽然没有说我啊，但是我经常讲佛性啊，难道你们听不出来佛性就是我吗？他不是岂非我，他不就是我吗？就发生什么事呢？闻说佛性即是我故，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这边也提示了这个跟楞伽经一模一样的道理了，就是你讲无我，人家根本就听不下去，对不对？应该讲有啊，我想佛性啊，佛性就是我啊，当下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蛮厉害的啊。好，然后呢，佛又告诉他们，他说佛性者实非我也，为众生故说明为我。所以最后还是要，因为接引他们进来之后还是要告诉他们什么，其实跟楞伽经的讲法是一致，就是无我的如来藏，对不对？然后无我的佛性。好，那我们看导师的解说，佛性或者说是其实就是如来藏的这个取代的一个语词了。佛性无我而说之为我，佛性本来应该是无我的内涵，但是却把它说成是我，那这个是适应印度神教。然后又就是这一个怎么讲，以欲勾牵啊，引导他们哪些人呢？即我外道。那这样的一个见解跟楞伽经是一致的。好，再来迦摄菩萨品。所以刚刚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佛性它的教学其实就近来说它应该是无我，对不对？那如果说它是我的话，那它是什么概念呢？方便引导的一个教学。好， 迦瑟菩萨品也是有这一个意趣。我们来看这边导师说，迦瑟菩萨品中佛说无因无常无我，外道弟子都心生恐怖。什么叫外道弟子？外道弟子就是外道师的这一些信众，外道师的弟子，懂意思了哈？还没有来到佛法的啦，就是遇到外道师的弟子，他们听到佛讲这一些教学呢，都很恐怖哈，不信受佛说。好，我们看到501，但佛为诸大众说有常乐我净之法，外道弟子们就舍外道而信佛。本来他还是外道，佛就跟他们讲，一开始讲这一个无常的道理，大家都开始发抖，恐怖嘛。但是这个后来佛就为他们说常乐我净之法，那他们就舍外道而信佛。好，佛说常乐我净，自有如来涅槃不空的意义。但是呢，说常乐我净，它是有适应世俗神教这样的一个意趣啦。后面会谈到，就是每一品在净化这个佛性或是如来藏呢，它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意趣有所不同。那在这个迦瑟菩萨品印象中，在备课时候好像有看到，就是他谈空也谈不空，谈空也谈不空了，那怎么一回事，我们到后面看就会比较清楚。好，再来，众生其实并没有三十二相，但是呢，密意方便说众生具足三十二相。前面还记得吗？前面有这个前分的经文说众生有三十二相，499页，对不对？后面就改口了，其实那不是真的。好，我们来看导师这边的内容。如来藏，也就是佛性的教学当中呢，总说呢，在众生的身相续中，或是在众生的运处界中，有如来藏，然后呢，具三十二相。这个在499这边谈到，那现在呢，在这边是卷27，这边就对他有做了修正了，有做了修正。好，我们来看这个文，这边说呢，一切众生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定得有未来的概念，未来一定会得，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因此说一切众生稀有佛性，也就是众生他未来都能够成佛的，只要受到好的这个教导启发，他都能够成佛。所以一定未来一定不管多久一定会有，就是时间的不同而已。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我说一切众生稀有佛性，所以呢，一切众生其实并未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因为还不是佛嘛，只是说未来会成佛，所以现在先说了，或者说以这边主要是定的了。好，再来第二段经文，一切众生稀有佛性，不，这是解说了，不是说众生现在就在身内就有， 并且呢，也不是说有如来那样的32种相好。经文，若诸众生身内有佛性者，一切众生应有佛身，如我今也。若众生身内有佛性的话呢，也就是现在啊，一切众生应有佛身，就跟我一样。但是现在众生并非如此啊，都还是凡夫的一个状态啊。好，所以导师根据这样的一个文呢，就下了一个结论。他说这样，众生身中有如来藏，具足32相。是密意的方便说。什么叫密意呢？这密意在导师的书中，在某一些文脉经常会看到。什么叫密意？话中有话叫做密意了，懂意思了？大家可以写，就是所谓的话中有话，也就是呢，这个真正的意思跟字面上所说出来是有落差的啊，就是字面意呢跟真实意是不一致的啊，字面意不是真的啊，是真正的意思是在字面意背后，那才是真正的意思。所以这边的密意就是话中有话，不能按照字面这样来理解，懂意思吗？好，再来，刮胡四，无我而说有我，依《涅盘经》序的部分，无疑是适应当时神教的方便。这个前面有谈到吗？前面这个讲五因无我，外道生恐怖，若为他说常乐我净，他们就信佛了，有没有？这是一个证据啊。然后还有为这一个500犯智说佛性，他们就发菩提心。这一些呢，就是导师结论所依据的这个内涵了哈。好，所以无我而说有我，它是适应当时神教，当时神教学的方便啊。那如来常乐我净的我，它的真意何在呢？那这边导师有举了这个，这都是后这个序义的部分啊哈。这边总共举了5段经文，哦，那这5段经文呢，我们可能要到下一次才能解说了，这一解说下去可能会蛮多时间。这边大概讲一下，就是它是从自在意来说，佛有8自在嘛，8自在在这一个角注第20，8自在，还有呢这一个出离世间生死，出离无常生死，还有赞佛之词，也就是5段里面呢，就有你从4个意义来说了，一种就是自在意，那还有就是从出离世间生死而说，或是说从出离无常生死而说，那这其实2个可以视为一个，就是出离生死了，一个是世间生死，一个是从无常的角度，一个是从世间的角度来说生死。所以真正对这5段经文呢，透露出3个意涵，一个就是从自在的意涵来说，从出离生死的意涵来说，那还有从这个说这个我呢，其实是一种赞佛之词，就是一种赞佛之词。好，那这个是在502页的说明的地方会解释了。好，那这一部分我们下星期再跟大家再精要的再谈一下。 好，那在这一段之后呢，就要开始谈蓄意部分有四大部分。这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在503页这边开始，它包含了二四五品，从现病品一直到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大家先做一个记号，第二部分应该是在506是吗？505最标题在505，但是内容在506啊。好，那第三部分是在514页啊。所以从506到514页，总共六页是在讲第二部分，是蛮长的哦。所以这一段是最复杂，请大家一定要先预习啊。所以第三部分514页，第四部分在哪里呢？在517页啊。而这第四部分其实是剪贴过来的啦，在导师的书中不晓得什么原因他漏了。那第四部分是从在517页有没有这一个灰色的那一块有没有啊？这是从印度佛教思想史导师有谈同样的内涵啊。那第四部分把内容剪贴过来啊，那这样就在讲义使用上会比较便利一些了啊。好，我们今天先到这边，我们下一次呢？要从这个我的意涵呢这边开始谈，然后接着下来就要谈蓄意部分的这一个四大段落。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